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3月16号，我们继续在这里呢带您来关注跟国际局势还有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最新消息。首先来看啊，今天这个美联储啊是结束了为期2天的会议，那么同时也正式宣布说会把短期利率呢提高0.25个百分点，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要控制不断飙升的这个通货膨胀啊。那么一开始啊，就是说在这个消息一传出的时候呢，股市是有所下跌的，不过很快呢又开始出现了上涨的这个趋势啊。那么联储局它是预测说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啊，这个总共会把这个利率啊一共加息6次，那么总计呢可能大约会加 1.9%。那么这就表示说在接下来的每一次的会议上哈，几乎都可能会有升息的动作。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摩根大通的这个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全球策略师啊，叫做 David Kelly， 他就分析说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举措啊。那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讲啊，作为一个全球投资策略师啊，他说是希望联储局能有保持一定的弹性。从长远来看呢，他说投资人是希望让利率回到比较实质性的一个正常的水平啊，现在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而且他说现在很多的这个金融啊、资产啊、融资等等都是建立在之前比较低基础的一个利率上建立的啊，那不可能一夜之间都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啊。那么他希望如果这么做的话呢，也不会给投资人带来任何的坏事哈。那么刚才谈到说这个加息的消息一传出呢，股市一开始有一些抛售哈，但是很快又出现回弹。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在收盘的时候，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总共是上涨了518.76点啊，涨幅是1.55%。那么标普500指数呢是上涨了95.41点，涨幅是2.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上涨了487.93点，涨幅是3.77%啊，3.77%。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个 eTrade 的投资策略总经理啊，就是 Mike Lowengart， 他分析说呢，其实这就是表现股市对这个加息的反应呢是比较从容的啊，而且呢就是在投资人看来说，货币紧缩政策，联储局做这样的政策就意味着说联储局认为现在经济基础是相对稳固的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也不是一个坏事。那么这个联储局发表声明之后呢，十年期美国的国债殖利率也是达到了2019年来的一个最高水平，很多银行股呢受这种乐观情绪的刺激也陆续上涨啊。摩根大通是上涨了 4.45%， 美国银行是上涨了 3.11%。那么另外呢，今天对于这个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啊，双方再次进行和谈。那么呢，这个就是金融时报有报道说哈，就是说这个双方和谈的进展还不错啊。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呢，昨天也发表这个全国讲话，是谈到说双方的和平协议呢，开始听起来更加的实际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呢，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也说双方渴望达成妥协哈，所以这个消息呢也是进一步稳定了股市啊，也是刺激今天股市回升的一个部分原因。那么其实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战争啊，是最近给全球的金融市场带来了重大的震荡，那推动了很多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股市下跌。那最近几天呢，像是原油的价格都有所降温啊，所以现在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联储局三月份会议刚刚结束哈，已经说了这个加息的第一次加息的决策以及接下来加息的一个计划哈。那么最值得投资人重视的是哪些内容？在现有的经济周期内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那么投资人怎么样从这个周期变化中获得收益呢？我想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另外面临这种国际局势啊、地缘政治的动荡，像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事啊，到底会怎么收场？ 那么俄罗斯宣布资源交易之后是只接受黄金，人民币和卢布的结算又意味着什么呢？美国是不是真的能够冻结俄罗斯的外币的储汇啊？包括这个2021年的房产市场很疯狂，今年会不会继续，会不会受到这些经济动荡因素的影响而影响到房地产呢？这些问题我想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哈。那如果您想要寻求一个答案，想了解比较最新关于这些投资方面哈大方向的一些动态，那么呢接下来在本周日哈有这个由宏观经济分析师，他也是一个资深的地产投资人 Jerry 张，他举办的一个复杂局势下的地产走势分析讲座啊，是一个免费的讲座。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报名参加哈，是在这个星期天的上午10点，他有一个报名电话是408-480-5950，408-480-5950，那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放回到加州啊。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俄乌战争的这种局势哈，那么也引来了各方对俄罗斯能源啊石油进口的这种制裁，美国也是禁止进口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嘛，那么整体情况下推升了这个油价哈，这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今天我才去加了油哈，那还好我附近的油价是699啊，就是599啊，那么699是可能是premium 的。那但是这样高的油价其实已经在今年到去年来说是涨了大概50%左右啊，30-50%都有了啊。那么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会觉得说这个通勤的成本实在是太高，生活的压力太大了啊。那么刚好现在加州其实是有一部分财政盈余的，而且这个财政盈余多到已经超过宪法规定的这个就是加州政府可以支配的上限了。那么之前加州州长纽森曾经有提过说就把这个汽油税免掉吧，这样的话就是起码咱们这个老百姓加油的时候可以多多少少不无小补啊，可以便宜一些。那么呢最近还有加州第六区的众议员啊，一个共和党议员叫做 Kevin Kelly， 他也是正式在立法会中提出了一个法案叫做 AB131638， 那也是说要把这个汽油税啊暂停征收呢，它的这个法案中提议的是暂停半年啊。那在这期间呢，至少可以让我们加州人在加油的时候每 gallon 少付5毛钱啊，少付50 cent。不过呢，它这个提议啊，昨天在这个议会当中进行审议的时候呢，遭到了全部民主党籍议员的反对。其中呢有17位共和党议员，还有一位独立议员啊，他们是赞成的。但是少数难抵多数啊，那么因为有40位民主党议员都反对这个暂停征收汽油税，所以后来这个法案呢就没有通过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就是要暂停征收汽油税呢，之前我讲过这个加州州长纽森曾经有提过，当时在这个加州议会当中的民主党领袖哈，他就表示那个时候他就拒绝，他说这笔钱如果暂停征收的话，加州会有一个很大的财政缺口等等等等啊，当时他就明确的拒绝了。那么从这一次投票的结果来看呢，也就是可以比较符合之前加州议会民主党议员们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吧，就是说他们仍然是投票反对哈。所以这一步呢是暂时是在加州啊是没有被通过。那么其实加州提议说这个共和党议员提议说暂停收汽油税啊，也不是只说加州有这样的做法啊，目前在美国已经有好几个州有这样的提议了。而且呢民主党籍的这个州长啊，他是康涅狄格州的州长，其实刚刚宣布就要暂停他们收康州的这个汽油税哈，那基本上就是跟加州共和党议员提议的是类似的嘛。那不过呢就是咱们加州就没通过哈，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很多朋友啊说想要加这个油省点钱怎么办，好多人跑到那个 Costco 去加油哈。 Costco 其实现在也不便宜了，也都超过5块多了，但是呢因为相对比其他品牌还是更低廉一点啊，所以呢据说现在很多朋友早上5点钟就要去加油，但是队伍依然是很长，晚上等到9点快关门前去呢还是很长的队啊，所以就可见大家 在这种高油价的情况下，真的对于affordable 的油的这种需求呢是越来越需要了啊。所以呢，面临着目前这样的加州的高油价啊，真的是即使这一次议会没通过，我想接下来啊，加州的这些立法者们也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加州的油价呢，其实虽然我们看到全美啊，就是都受到这个国际局势的影响，大环境的影响都在涨价，但是加州是为全国最高的，而且高出全美平均油价要1块多啊。那么这1块多的成本是哪来的呢？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说加州额外征收的这个汽油税，还有加州额外的这个对于环境环保要求的特殊油的配方啊，为了达到这样的这个标准呢，也是要多付出一定的成本的。那还有呢，就是我看到现在哈，有一些这个就是人士已经关注到了，就在质疑说加州的这些大的品牌炼油厂啊，大的这个油商们，他们是不是有在做一些就是说他们商量好了，我们就把油价定得高一点，大家都多赚点，其实就有这样的质疑哈。那么最近呢，我就看到说，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也不是最近了啊，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是加州的一些立法者呀，还有加州消费者权益团体们啊，就想去探寻为什么加州的汽油啊比别的州高的那么的离谱。然后呢，尤其是一些有品牌的汽油啊，那么这个价格呢都比普通汽油要至少贵30 cents 啊。那么在这个去年4月的时候，加州州长曾经有要求加州能源委员会去调查这个汽油价格的构成。那么呢，就是这个后来公布的结果是这么说的啊，说名牌加油站呢对看似相同的商品确实收取更高的价格。如果竞争对手集体决定操纵价格，可能涉及违法。那么后来呢，就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进一步去查嘛，那最后就交给这个加州的总检察长啊 Robanta 去查。不过呢，这个 Robanta 啊，就是从他上任以来到现在呢，对于这个事情是没有给到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调查的结论的啊。那么在去年5月的时候呢，他曾经是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有起诉了两家能源公司，一个是 Vito， 一个是 SK Energy 啊。那都说呢，这两家公司是有涉嫌利用之前那个艾森克美孚爆炸事件，在全州范围内谋取私利啊。因为这爆炸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个收的钱应该早就已经 cover 他们的 lost 了哈，但是现在依然还在额外征收，所以有因为这个事件呢起诉了两家能源公司。但是对于整体性的啊，那因为包括不止这两家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的这个是不是有集体溢价的这种行为呢，这个调查现在还是暂时没有结论的啊。所以呢，这个不久前就在上周五啊，加州州议会的参议员本·艾伦呢有宣布一个就是立法提案，要求炼油商们啊提供他们购买的原油的价格、提炼油的成本以及他们销售每加仑汽油的一个利润，从这个细分当中呢试图找出加州油价为什么会这么高，以及背后是否隐藏了哪些不合法不合理的这种谋取暴利的行为哈，试图在这里找到一个答案。那么后续这个调查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也会跟进哈，向您来进行一个分享。好，那今天说了这么多哈，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下回来呢带您关注一下啊，就是在目前啊这个可以说是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呢又再次巡回演出来到了加州啊。那这一次他所进行首演的呢是选择在这个加州的首府沙加缅度。那么现在的巡回演出在昨天是进行一个首场，有哪些看点，接下来的演出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请子涵啊跟我们好好的介绍。